技解压缩，创新随时说。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解压缩。这个节目提供您最新最热门的科技议题，台湾产业科技动态，还有科技研发背后的精彩故事。我是主持人佩华。每到岁末年终的时候，都充满了幸福与感恩。回头看2021年，我们走过了疫情的惊涛骇浪，因为许许多多人的努力跟付出，我们重新回到了安全安稳的生活。台湾这几十年来历尽了无数的风雨，我们从无到有，建立起举世赞誉的产业成就，成为世界的关键力量。正是有一群创新研发努力打拼的科学家与科技人，帮台湾筑起这道科技产业的高墙。我们社会就是因为有许多人的远见跟奋斗，才结成今天丰硕的成果。工研院为了表彰在产业科技上对产业发展、增进人民生活福祉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以促进我国的科技发展，因此设置了工业技术研究院院士这样的荣誉。工研院院士已经堂堂迈入第十年，这十年来50位院士遍及半导体、纺织、生医、资通讯、水泥、钢铁、化工，还有自动化等等的产业，几乎就是一部台湾产业发展史。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新科院士来上节目，他是一位半导体产业的大佬与先进，公司有许许多多的产品都是世界第一。他的创业历程相当的励志，是一个不屈不挠、持续挑战的故事。他在1989年带领40个专业人才从美国鲑鱼返乡，回到台湾投入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制造与品牌。没错，就是品牌。今天我们采访的这位院士啊，他在30年前就决定要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品。经过了多年的坚持，他证明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特别是记忆体产业，用自己的品牌也能做得非常好，做到世界第一。现在我们就来欢迎旺宏电子的吴敏球吴董事长。
谢谢
吴董事长好，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吧。
嗨，你好，今天非常感谢有机会来上这个节目。
是，首先恭喜吴董事长哦，荣获今年的工研院院士。那很感谢您为台湾半导体产业走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路哦。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从半导体来切入，请教吴院士呢，您是如何对半导体产生兴趣，又是怎么把半导体当成您一辈子的志业呢？
我在成大念书的时候啊，就开始对半导体有兴趣。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又选择了念材料，因为既然要念半导体，就要开始进入材料科学这一部分，所以我就选了进入了斯坦福材料系呢，去念了跟电子材料有关的。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一条路已经是不归路，因为我也学了半导体，在电机系也学了材料科学，在材料科学系。那时候我毕业的时候，我一开始呢就有3个 offer， 一个 offer 呢是做国防研究工作的，一个是半导体，另外一个我已经忘掉了。这半导体的这个薪资呢是正好是在中间，所以这个不是重点，因为既然是学了半导体，就找了唯一录取的一家半导体公司，就做了，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历史啊，就是说是，为什么我对半导体非常有兴趣？因为半导体那时候真的是全新的，在台湾教书的老师也真正跟我们一起一样，也在一开始学完以后呢，就教我们了，所以你就知道那种环境实在是很辛苦的一个环境。
是，那您在回国成立旺宏之前哦，曾在多家美国的企业任职哦，那清一色都是做制程开发的工作。那其实我看了一下，您当时就有创业的打算了吗？是在刻意累积创业的能量吗？
我的思维很简单啊，因为我父亲是高中老师，所以我已经很清楚知道我不想走教书这条路子。 所以因此呢，我就在寻找其他的机会。到了斯坦福念书的时候，斯坦福是一个在矽谷以创业为重心的一个大学。我们看到很多斯坦福的教授、学生一起出去创业而成功的例子，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感染上了创业这一条路。
是，那您回台湾创业的时候啊，在半导体的经验已经也有12年了。那照理说，其实在美国从事这个高科技半导体这个行业的前景应该算是非常不错的哦。那为什么会决定要返国创业呢？
有两个原因了。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VC 啊，大概都不会把钱放在做硬体半导体硬体方面，因为太贵了，它的 return 呢是非常少的。所以在初期早期还有，到后来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呢，慢慢慢慢这个已经少很多了。因为前面的例子已经证明说，投资半导体最后都是不划算的。那么那时候的 VC 大概都投资在系统啦，或者是 IC 设计，或者是系统开发这一方面的。所以在美国基本上要创业做一个 IC 公司大概已经很难了啊。那第二个原因呢，跟在美国工作有关。因为美国基本上要求的是要有 social 的这个能力。那 social 能力最重要一点就是英文要好。所以当时我在 Intel 的时候呢，就得到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啊，就是发觉我们英文不够好的时候呢，升迁的机会就相对的比较差。所以就觉得说啊，那不如回到台湾来，我们自己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您回来创业的时候，当时的台湾半导体产业它的环境大致上是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当时没有环境了哈，当然已经有很多公司成立，但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从工研院出来的。早期像我的同学泰兴半导体，还有很多工研院的这个 spin 出来的 design house啊，包括这个华龙啦、华邦啦，这些很多很多了哈。但是呢，所有我参观过的那时候呢，台湾的半导体公司基本上都是在做 reverse engineering， 就是所谓的逆向工程啊。所以台湾基本上没有所谓的 design 这样一件事情，它是做很多逆向工程。然后呢，台湾就很厉害，把它做出来以后呢，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把这市场打开。我想这在我回来之前，这就是台湾的 IC 的现状。所以当时因为我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所以因此我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走正统的方法，所以就是开始要做 forward design。 所以为什么我带了前前后后带了将近40个工程师回来，而这40工程师里面都包括了各种专业的人啊，从 CPU 啦、memory 啦，还有 DSP 啦，或者是 mix signal 啦、video 啦、audio 这些各式各样的专业的人，我都网罗了回来。那么我们其实我当初回来的时候是希望做 SOC， 叫 Silicon on the Chip， System on the Chip。OK， 所以当时想做这个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要有不同人才。这些人呢，我们就在国内还有很多大学研究所刚毕业的呢，我们自己训练。所以从这个观点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那时候台湾的 design 基本上是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是，您口才一定非常好哦，能够说服28个家庭，而且还有包括40个专业人才一起回来。那您当时为他们勾勒什么样的愿景，你怎么跟他们说？
32年前是很难记得了哈。这个当时其实要把他们 convince 回来不容易啊，因为那时候台湾有的不太好的 reputation 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暂时不谈啊。那当然我在跟他们在 convince 他们说最重要一点在哪里呢？我基本上同意把我的技术股跟大家一起分享。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呢，所有的人都有啊，所以所有的人在初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技术股。那么这个是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大家一起努力啊，不会说你们来做苦工，我 得到所有的好处，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享受这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华人自己能够创造一个比较先进的半导体公司，包括了生产，包括了设计。我想这时候在美国大概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台湾也还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 convince 他们能够一起回来。
那刚才您有提到，就是说万宏从这个design 啊制造做到品牌啊，其实是台湾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整合元件厂的一个模式啊。那相对于台湾那时候的条件，你却选择了比较困难的路，您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应该回答刚刚你讲的，不是少数，我是唯一的。
哦，是，
我是唯一的做产品的公司啊，这个一定要很清楚啊。那这个做产品就是美国的主流，美国的主流是做产品，因为在一个半导体高科技长期的竞争之下，最后只有产品能够赢得世界。我认为从长期看，代工是赢不了全世界的啊。当然这个现在很多的现象说不定会改变我的想法或者我的说法，但是我还是认为产品 dominate 这个世界，而不是制造。制造确实是需要有人做，但是产品大家才会记得。我想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希望能够在产品这方面呢，能够打出一些天下出来。那我们也确实做到。其实可能大家不一定了解的是，万宏的第一个十年呢，其实是一个 miracle。 所谓的 miracle 意思是说，在十年之内，万宏从零做到将近10亿美元的营收，这个是在当时半导体领域，当时的半导体领域是成长最快速的，不只是台湾，包括全世界。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有机会上了富比斯的封面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结果。但是要把它做到从零到十亿，怎么做到？而且半导体这个产业的投资又是这么的庞大，那么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也很幸运的，我们都把困难一个克服了。
是，刚才董事长提到，就是您做的就是希望是做在美国主流像 IDM 这样子的制造嘛，可是在这个市场区隔上，您选的又是一个非挥发性记忆体，这个字我要注意的念，不然真的念不好。就您刻意选择的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一个市场，那您当初是怎么样做这样子的决定的呢？
应该这样讲哈，其实我一开始在说明是万宏成立的时候是想做 SOC， 并不是只是一个 memory company 啊。那么我们在做 SOC 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说，三十二年前我们在想 SOC 的时候呢，这个 SOC 里面的 memory 哪一个都重要。一般来讲，在 IC 里面有一个叫 SRAM， 因为 SRAM 它的制程是非常符合一般的制程，所以你可以把 SRAM 直接设计进去没有问题。那这里面另外两种 memory， 一个叫 DRAM， 一个是叫做 flash，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 DRAM 呢，这个制程非常复杂，所以它不可能会 integrate 在一起。但从系统角度来看呢，唯一将来可以 integrate 在一起的是 flash。 那 flash 又可以担任什么重任呢？就可以它把一些系统所需要的硬体，可以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 firmware 啊，这个软体要能够放进去，然后让系统变成智慧化。所以当时为什么要做 Flash 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想做 SOC。 而我们在做的初期里面也确实做了，完成了很多东西，包括当时我们叫 10 base 100 base 的 Ethernet controller。 我们是台湾第一个，我们不只是台湾了，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做出 LCD TV 的 controller chip， 我们叫 Scalar。那时候现在当然比较出名的就是联发跟晨星他们，对不对哈？可是当时第一个做出来是我们，我们最高纪录在这个电视的市场里面呢，占了17%，是很大的一个。但是我们走的是非常 high end， 所以 high end 到什么程度呢？ 所以当时我们都已经做到16个 million pixel 的 solution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先进的。那我们像 Ethernet controller 我们都卖给 HP 了，所以我们做是各式各样的，我们把 DSP 拿来做 audio 的 chip 啊，所以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只是开始很成功，但是后来呢我们因为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工程师，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管理者，所以因此有很多的产品虽然我们做成了，但是到后来呢都输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程师都喜欢做非常先进的，像工研云一样，但是呢赚钱的玩意儿他们都不想做，所以因此呢我们的基础被人家挖掉了。所以只是你要投很多钱只是做高深的东西呢，他没有办法得到 return， 所以因此我们就输掉了这个 game。 那在输掉这个 game， 至少我们就可以把自己重新 position 回去做 memory， 所以因此 flash 就变成我们的 memory device。 其实当时并不是为了做 flash 而做 flash。
那个时候大概是创业之后的几年就决定把这个那个 map 会定在这个 focus 在 flash 里面。
哦，大概我们其实是大概做了15年，15年以后才真正的定位在那里。那但是我们确实有做一些 memory， 但是这个 memory 是什么意思呢？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为了要让公司能够生存，所以我就选择一个我认为我很强然后又有客户的地方。那很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都已经做了这些事，然后这些最好的 wafer 晶片都是我做出来的，甚至我把这个技术也移转到日本去，像日本的 Rico 啦，还有 Sharp都曾经是我这个技术的这个接收者。那这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做 read only memory device， 我们叫做 ROM 这个产品。那为什么有这机会？就是当时我认为美日贸易战争的时候呢，他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必须要开放日本的市场20%给美国公司，所以我借用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就很容易的进到，虽然我没有做过任何他的 business， 但是他因为要卖到美国去必须要用美国的公司的话，我们是唯一可以冒充作为一个美国公司啊，可以进去。那当 officially legally 是确实是一个美国公司，但是我们就跟他建立了一个关系啊，所以那一部分就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cash cow 啊，它就是一个 cash cow， 然后你能够开始先做点生意赚的钱，然后用这个赚的钱呢再回来支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开发。
是，您提到说15年后才真正的 focus 在这个flash 这个记忆体上面啊，那您什么时候在，就是说万宏什么时候在这个ROM 跟这个 NOR flash 这边变成世界第一名的呢？
哦，我大概第一个10年就第一了。
是，
我就是这个我的 ROM， 这个是因为有了好的客户任天堂以后，我自然就是第一了啊。那个我一直从一开始，我记得任天堂给我第一个 order 是5000个 pieces 的这个 ROM， 到现在为止我占有它75%-80% 的 market share， 所以它就是经过长期经营，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已经是第一。
那就是刚才董事长有提到，就是说您创业的前十年哦，这个其实 是令大家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您的客户这个任天堂哦。那您那时候开始初创，缺人、缺钱、缺市场哦，那你怎么样跨出第一步？那您跟任天堂的关系是怎么样建立的呢？
我想关于任天堂的关系，刚刚我已经讲了，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机会取得到他的生意，所以因此呢，因为这个美日贸易战的问题，我们就 take 这个机会啊，所以也很幸运的，也确实整个方向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预测的方向，就一直缓步向前，也很成功。所以任天堂是这样建立起来。那当然后面的成功呢，就是要看我们跟他的 commitment。 那我觉得 commitment 呢有很多种，就是一个客户他是一个非常 demanding 的客户，所以他会告诉我说他下面希望什么，下面希望什么，他每一段时间都会希望我们做些什么，然后我们都能够 deliver。 那最重要一点是在哪里呢？就是我想我们最 impress 他的地方是说， 过去我们在做 read-only memory device 啊，都需要有三四十天的 cycle time。他说日本人只要14天，那我们就降到了14天。最后他又说日本人可以做到10天，我们又降到了10天。最后没有人可以降下去的时候，网红可以降到1天。啊，所以这个是其实很重要，就是说人家已经走过的路子，我们不但能 match， 然后我们可以超前做出来。更短的这样的时间啊，能够做到，所以技术的发展是他们寻求一个长期 partner 很重要的这一部分，我们做到了。那么除了任天堂之外的话呢，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领域能够走得很好？我想工研院也知道成立过两个 spin off， 一个是联电，一个是台积电。那在 spin off 的时候都是由政府出钱做的一个工厂，然后训练了很多的人，把这个 business 都准备好了以后就整个 spin off 出去，所以它的风险初级风险很低的。那么作为一个新创公司来讲，我们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人，我们人很少，我们也没有钱，也没有政府澳元，怎么办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只好靠自己。所以这一段时间，其实第一个时间对我最大的 challenge 是说我如何靠自己找到客户，这是一个机会，我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光找到客户没有用啊，你盖一个工厂是需要白花花的银子，你需要有人去把它制成做出来，然后你需要把 business ramp up 起来，对不对哈？所以这些都是很难的。那你今天要盖工厂又需要很多钱。当时我记得在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找了将近8亿台币，其实是很少，以现在标准盖工厂8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后来我再跟股东要了一次钱，到了24亿，从8亿要到24亿，我从此就没有再跟股东要过1毛钱。但是24亿要盖一个工厂，even 6寸厂也很难啊，那怎么办？所以我就在第一个10年里面，我用了很多办法，我叫做借力使力的方法。什么叫借力使力呢？就是我自己没钱，但是别人有钱，那我就可以跟他用尽方法，用借也好，用游说也好，什么方法也好。那么如果能够找到他钱，然后同时他又 commit business 给我，所以换句话说，我没有完全没有风险，我没有第一个我自己不需要出钱。然后我可以拿到钱把工厂盖得更大一点，然后他还 commit 我 business， 然后3年之后呢，他得到他的成果，我得到我的结果。我的结果什么？我的工厂就更大了一点，而我没花1毛钱。这是标准借力使力。这里面的做法有包括了跟台积电的合作，有包括任天堂的合作。这就是我过去努力的地方，就是利用借力使力的方法把我们的6寸厂建立起来。
是从1999年开始到2018年、也就是旺宏的第二个十年跟第三个十年，那是公司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哦。那旺宏当时一度有减资超过40%哦，那中间还有大股东来抢经营权。后来您买下了12寸厂，却遇到半导体产业刚好就不景气。那您在这段这个比较低潮的时间是怎么样坚持您的信念可以走过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路历程吗？
我先谈第三个十年，
好，
再回来谈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其实是一个可预测的结果，并不是不景气，因为我那时候才有一个6寸厂，一个8寸厂，都很小，但是我必须盖一个12寸厂，因为技术的关系。但是12寸厂所投下的钱是很大的，都是以10亿美元为单位的一个投资。所以它的折旧一样，跟以前传统一样，都是5+1。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12寸厂要把折旧能够赚回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12寸厂基本上我们又不能够事先把技术开发出来，把产品开发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只有把我12寸厂盖好以后，我才能去上面去开发我的制程，然后有了制程以后，我才能去开发我的产品。开发产品之后拿给客户用，我们才知道它能不能用。所以这个过程呢，通常就是5年。那这5年我基本上都要折旧，所以我根本没有可能呢，说靠过去的那个6寸8寸的这个晶圆厂所做出来的产品呢来弥补。 所以那一个几年 是 predictable 的，就是说它并不是不景气的问题，而是说它就是一个 unpredictable。 在这种情形下，我就回头讲起我们跟台积电的一个合作，其实是一样的。台积电那时候要盖一个，我的印象是要盖一个六寸或八寸厂，我已经忘掉了，在九零年代的时候，
八寸吧，
那时候是八寸的
哈，
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在盖一个，那我就跟他谈，我就说哈，你如果你现在盖一个厂，等到你开发制程、开发客户来的时候，你有经过好几年，你会亏损的，所以为什么你不能跟我，你来跟我合作，你把钱先给我。我在我的六寸厂先帮你把客户建立起来，拿你的制程，就他的制程，不是我的制程，我帮你生产。三年以后，等你那个八寸好的时候，你把所有的 business 带走，然后这些设备就归我使用。所以这就是 exactly 为什么我们在十二寸厂会碰到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机会先弥补啊。所以在第三个十年，其实只是一个非常。是一个知道会发生的情形，只是说我们如何降低它的风险而已。其实这个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想这个真正原因在哪里，只是讲啊，你亏钱一定是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不景气啦，其实都不是，就是因为它需要五年的时间去把它建立起来，
是一个蹲下去的动作，
也不是蹲，你要投资62寸厂，你就要先投资啊。投资完了以后，等我，你看我，等我现在把所有的制程都做好以后，我就赚钱了，我赚很多啊，我没有问题啊，所以我没有技术的问题，我也没有这个产品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其实是重点在这里。所以第三个十年我一直告诉大家，其实跟我们能力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 facts， 它就是会这样发生，任何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回到第二个十年，其实这才是我们最大的 challenge， 因为第一个十年我们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因此呢，当然我也花很多力气在上头。99年的时候呢，很不幸，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所以因此我必须去做心脏 bypass 手术，所以我回到美国去 Stanford Hospital 帮我做了这个心脏 bypass， 所以医生就叫我休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公司有一位副总来帮我这个来看看啊，那是因为太成功了，所以因此我觉得我们的人就忽略到一件事情，以为我们无所不能，什么都可以做。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因此在一两年以后，我们投了很多的研发经费，但是没有成果，就是说没有新制程出来，没有新产品出来。到了2002年，当整个这个世界经济一反转的时候呢，对于这个 memory 的价钱的 demand 就是变成非常强烈，因此我们那一年就亏了100亿，因为我们没有新的制程，我们的制程还是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赚钱的时候的那个制程，所以这两年下来就让我们重伤，啊，重伤甚至差一点，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就大概就准备倒闭了。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是2002年7月份的时候呢，当我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就决定复出。所以那时候我复出做了几件事，一个是我把喝碳酸饮料的习惯打掉，不再喝碳酸饮料的东西。第二个，减肥加运动。所以我从2002年建立了一个运动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啊，所以那时候我知道要救一个公司是不容易的。所以需要我 full attention， 那我的体力一定要够。所以2002年7月以后呢，我就开始在筹划如何 recover 这个公司。当时在全台湾都认为旺宏 is gone， 没有了，因为要救一个公司不容易。那么 fortunately， 我这个过程，我长话短说，我花了4年半把公司救起来，不但救起来，然后我还可以把它的毛利率 improve 到50% 以上，做 memory 可以做到 50% 以上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我来讲，它是真正我人生里面除了创业那一段时间以外，旧公司我认为在全世界有这样经验的人很少，在美国他有这种所谓的旧公司的 specialist 都很少人，但是以我个人经验来讲，我不但有创业的经验， 我也有旧公司的经验。
是，那刚才董事长有提到，就是说旧公司花了4.5年的时间嘛，那您有没有可以大致上的说一下，您采取了哪些断然的措施来救呢？
没有，第一个我先了解到底 what's going on， 因为那几年我没有参与，对不对？所以当我发现，我看完以后，我知道说我们的人力资源呢调配的实在是太差了。换句话说，你把每一个 project 拿出来看，每一个 project 大概只有2-3个人在里头做，那怎么会成功？不可能嘛！所以重点是哪里？就是要 focus， 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把 project 大幅砍下来，然后 focus 在少数的 project 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必须要去看说，你这个 project 做完以后有没有竞争力。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每一个 project， 我没有一个 project 能够往前走 without my approval， 所以我就是要去了解说，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 project 的 owner 要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project， 你的市场价值在哪里，你的竞争力，你跟其他人来竞争的时候，等你做完 next 5 years 你还有没有竞争力。所以这些经过仔细评估之后，我们就是把很多 project 就重新调整，然后把所有的资源放下去，就是说每一个 project 我都必须要看到它的资源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要在上面，你不可能说同一个人在每一个 project 出现，所以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做每一个 project。 然后我就开始盯的过程就是每三个月我要开一次会啊，给所有我们的高级干部看说，到底我们这段时间做得好还是不好，我们预期想要 achieve 的东西有没有做得到。所以我们是用非常 close 的这个 effort 去 watch 这些每一个 project 有没有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万一有外面市场有变化，我要马上就要做很快速的调整，说是不是要重新修改我们的策略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奠定了我们现在旺宏很多策略规划上的一些雏形。因为你没有很清楚知道你的竞争力的话呢，你做出来的东西是浪费的。所以我们同仁常常会觉得说啊，做一个 project 只要看起来很像就好。我说不行，我必须要确定它5年以后一定要有竞争力。
是，刚才有听到董事长有提到说自己下定决心做运动啊，从不间断，每天运动1小时啊，还有就是说在这个从事组织的一个 focus 聚焦这上面，您也做了非常的大动作哦。那我从这些的陈述里面可以感受到您坚强的意志力哦。像这样超人的意志力，你会觉得说明知不可而为之这种决心哦，您认为这来自于哪里？是您天生的个性吗？还是说您小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颠沛流离的过程，造成您这样子的个性的养成？
是不是有颠沛流离啊？我不敢讲，因为确实是颠沛流离啊。我是在大陆出生的，我在老家安徽出生，然后5个月大就被我父母从老家抱出来了，所以前10年我大概完全不晓得我在怎么过的。但是确实我的父母描述的是我从大陆出来的时候也差一点死掉，病死。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其实我不确定。但是很确定一点在哪里呢？我是老大，我常常要肩负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责任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从小的过程里面养成我非常独立的习惯，我善于做自己的决定啊。我认为这是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父母没办法替我做决定。我连大专联考只填14个志愿也是我自己决定的，一般父母都会叫你填满填好，我只填了19个志愿。然后我的第一任填什么，我父母也不管我，所以我自己决定了，对不对哈？所以我认为这是跟我从小独立的习惯哈，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是，对于当年跟您回来的40位专业人才，您也感觉到对他们有责任，是这样子的吗？
这是一定的，我们当然希望成功嘛哈。当然我想最大的压力还是在于，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回来以后呢，我虽然是当总经理，但是我们所有的借款那时候都需要保证的，那没有人保证，只有我保证了。所以那时候我的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因为假如旺宏没做成， 我大概就等于这一生永远不能翻身了，对不对哈？因为任何一个借款只要上了亿，我大概就死了啊。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没做成，今天就不是坐这里，搞不好是不知道哪一个这个等于无可挖牛一样的心情。
哇，压力真的非常的大哦。这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贵人呢？
我想我必须要承认的哈，当时其实第一个贵人是当然是能够帮我 raise 钱的，对不对哈？胡先生他们帮我，而且他也愿意出任董事长。那从他身上其实我学了蛮多的啊，最重要一点就是正直。我觉得做事情正直很重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贵人的是一个也曾经自己创类似创业，叫陈汉春，我们一个董事叫陈汉春，他原来是在工业园对面竹东那边有个碧优电子的董事长。当然他后来发展的并不是很好，但是我是觉得他对于后进其实是蛮照顾的啊，其实我经常也会花时间去跟他请益啦，这一部分啊，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应该算是我的贵人。
先前吴董事长也获得了远见第一届数位转型的顶格奖，那可以跟我们谈谈您如何带领旺宏进行数位化呢？
我在32年前回到台湾的时候啊，我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决定。什么决定呢？因为当时美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把美国人打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 discipline 让他们的品质跟益友都非常好，所以美国人打不过他。当时我回到台湾来想要跟他竞争的时候呢，我认为台湾的工程师是没有他们的 discipline。 那既然工程师没有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啊，那双手一摊。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说既然工程师的 discipline 不够好，那我可不可以用电脑来取代人？结果这一步走对了，就是我因此我就第一个，我是全世界第一个半导体厂用电脑来 run 的。虽然是一个六寸厂，一个末代六寸厂，但是我是完全用电脑来 run。 那有了电脑之后呢，我也 realize 是说，哎，这个电脑上面会有记录很多的资讯，那如何善用这个资讯变很重要。所以因此我又是全世界第一个半导体公司呢雇了很多统计学的专家。所以32年前我就已经把统计学的专家跟半导体专家结合在一起。我讲的专家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所以当时我记得我们大概在100多个人的时候，我统计学的就将近有20个人。这是全世界没有人这样玩的啊，我是这样玩的。当时这样玩也不晓得成果会怎么样，但是事后看这件事情成果就出来了。因为什么？因为当你完全用电脑，完全是用统计方法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益友做得很好，你可以把品质做得很好。这就是后来我们要赢人家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如何把品质，如何把益友做好。所以有时候人是这个歪打正着，或者是说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管你投资什么，结果你会发觉投资对的时候呢，确实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因此旺宏能走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路子上。
是，那早在2009年哦，旺宏就投入了车用的记忆体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车用 IC 的供应商啊。吴董事长，您的眼光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那您当年在布局这个车用市场，是有看到什么样的商机吗？
我商机倒不一定哈，我一直觉得我们做一件事情要能经得起考验。那时候最大的考验就是说，你要进到车用电子，你有很多的考验。所以当时我进这个领域，完全是因为日本客户的 request。日本客户建议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去把车用电子的标准拿来，你来自己试？所以试完以后呢，你做得好的话，你就表示你品质进到一个程度，那么你就会有走到下一个 arena。 所以那是完全只为了是说我应日本客户的要求，然后我做一些品质上的改善，这个就简单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做完以后发觉，哎，我确实也很好啊，那我就开始要我们同事就开始 promote。 我们同事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进过车展，台湾没有人进入车展市场，我们突然要跳进去，大家知道怎么去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过一步一脚印的练习以后，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的建立的这个系统，让我们很快的就进到了这个领域。所以我们可以 几乎这几年我们大概就是每年以大概至少50%-100% 的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一直在成长我们的一个 revenue 在车载市场，
非常惊人哦。对，那去年开始哦，全球的车用晶片就缺货到现在，依您判断车用晶片供不应求的状况何时能够解决呢？
哦，我认为这至少要好多年，只是讲车用的要好多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供应者越来越少。因为什么？因为像Micron 他做 DRAM 做 NAND Flash 做很大了，所以他对于做一个小小的 NOR Flash 他没兴趣了。那像 Cypress 也是一样，经营了很多年他一直走不下去，一公司一再卖，卖到最后呢大家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处理，对不对哈？所以因此这两家大的慢慢的减少它量以后呢，因为大家认为这个就不太有什么 NOR Flash 不太有什么前景，结果现在不一样，现在自驾车出来以后呢，每一个车子增加的 Flash 或者电子零件是很多的，原来可能从几十块钱到100块钱，现在几乎一部车子在电子产品可能1000块钱，那每一个电子产品里面都需要一个 flash， 所以现在 flash 的要求数量是非常多的，但是它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全世界也只有3家公司能做，另外2家不太晚了，所以我们就顺势的就 take over， 所以我们认为大概在明年和后年我们应该是全球 number one。
哇，恭喜，
应该是占有一半以上的市占率。
是，那再请教吴董事长啊，那万宏相当重视研发跟专利，每年研发的费用占营收比重都在10%以上。我从过去的报道中看到，美国的飞佐半导体 Spansion 啊、日本的东芝半导体先后对万宏提出诉讼，却又都被万宏来加以反击，也获得庞大的侵权赔偿。那想请教董事长，万宏之所以能够从被告转为胜诉的关键是什么呢？
没有啊，就是我们以前花的苦功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做自己的研发的时候很清楚，我们不抄人家的，我们完全用自己的方法，因为我找这些都是有经验人回来，所以呢我们有经验人回来就创造自己的路子，不需要去，所以这跟传统台湾早期的这些做 reverse engineering 啊，或是抄袭人家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累积了很多很多年努力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些人以为可以赢我们，因为他们在以为在美国 ITC Court 他这个美国一定占了很大便宜，我们在台湾嘛，结果他没想到哎，万宏还有几把刷子，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做，然后因此呢他告我的时候呢我也告他，我记得当时他们告我3个专利，我们也告他3个专利，结果经过这个 ITC Court 审议以后呢，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说，那时候还没有宣布嘛哈，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趋势呢，是他们的3个专利我们都不 infringe， 我的3个专利他都 infringe， 所以最后他们决定要跟我 settle。
所以在这个研发上马步扎的深是非常有帮助的，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而且所谓的专利，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专利不是一个数字，台湾很习惯去看的是专利数字，专利数字是 nothing， 真正重点是专利的品质，你这个专利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的专利才是重点，可是好不好很难很难判断，所以呢大部分人就用一个数字说啊，这个有多少数字，他以为好得不得了，但是在 ITC Court 台湾全部是断语而归，包括我们台湾的最厉害的公司他一样输了啊，所以全台湾只有万宏一家赢。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从 Day One 很仔细的很努力的去把这些新的技术做起来，完全不抄人家的。
是，那另外就是想请教董事长说，万宏在这个立基型的记忆体市场已经全球的数一数二了吗？啊，就是全球第一。那您看好哪些创新的应用可以作为未来记忆体成长的动能呢？
哦，很多很多。这个第一个现在在做的就是叫做 memory centric solution。就是说以前 memory 都是一种搭配的 device， 但是现在我要把 memory 变成从配角变成主角，这个配角变成主角它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呢？是 enhance 系统的速度，因为系统的速度决定了一切，那美国人在这个系统上是第一流的，我们台湾没有办法主导，但是我们台湾可以做的是说利用 memory centric 呢，能够让这个系统 performance 更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推的。现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已经很多的专利，也有很多的想法在做了，也在跟一些 core chip 的人在合作，在做这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认为长期来讲 是可以做的。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也在想在我们的领域里面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得更好。刚我讲诺我们做得很好的，我们品质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在想说我能不能做出更便宜品质更好的。譬如说我现在在做的是，我们现在品质很好，是说我们的 PE 塞口可以做到 100K， 但是如果我能够做到一个 million pieces 一个 million time 呢，如果我的成本能做得更便宜呢，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个 advanced no fresh 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我们希望能做到2个 gigabit 4个 gigabit， 同时让我的这个 PE cycle 可以做到一个 million times， 那我们是全世界无敌了啊。所以有很多新的 idea 我们在做， it take time， 但是我认为等到我出来的时候，我一定是可以打败全世界所有的人。
是，刚才有提到那个 memory centric solution， 这个是有没有某种程度上是在实现当初你们要做 SOC 的一种梦想？
我们不是真正做 SOC 啊，因为真正做 SOC 的逻辑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希望做的 memory centric 是说，在一个系统里面，除了你有一个逻辑在里头了，我可以利用 memory 来做很多 local 的运算，然后呢，把最重要、最终那个系统要的东西再送进去。当你的 bus 变成这个很少 data 在里面跑的时候，你就像高速公路一样，你有少数几个车，你就跑得很快。如果你的车子满满的，像大停车场一样，这就是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呢，来决定这个系统应该怎么来区分它的能耐。
这个应用应该相当广泛吧？
是的，
是。
但是我认为，第一个最容易 apply 的地方是自驾车车载。
了解。那旺宏长期来支持科学教育啊，连续20年推动这个金系奖还有科学奖啊，就算公司在低潮的时候也没有中断。那我们可以请吴董事长跟我们分享啊，您推广这个科学教育的理念，还有近年来半导体业闹人才荒啊，不知道说旺宏有没有因为就是说长期耕耘这些科学教育，就有助于你们的人才招募呢？
当公司赚钱，其实大家台湾已经变成工程师都是非常 short sighted， 就是哪一家这个钱赚得多哈，就跑去哪一家，这个我们没办法抱怨了。但所以因此我们也必须要努力的赚钱，然后呢也能够提出这个非常 competitive 的一个这个 salary 的 package， 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责无旁贷一定要做，但是跟人力训练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我常常跟我同事讲，在台湾我可能是一个最笨的人，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不会 benefit 到网红，会 benefit 到台湾，但是不会 benefit 到网红。但是我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台湾好我也好，我自己好，台湾也更好，不是很好嘛，对不对哈？城市不一定完全在我自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够努力的做这些人才培训呢、啊，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台湾长期竞争力的一个重点。
嗯，董事长的理念跟心情啊，我真的觉得很感动，非常谢谢旺宏的吴董事长，也是今年工研院的新科院士，提供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创业跟经营心法。听了吴董事长的分享，想想看自己在生活工作上遭遇的种种困难真的不算什么，非常敬佩吴董事长努力不懈的精神，也再次恭喜吴院士。
谢谢
谢谢。想知道更多台湾科技研发的讯息，想了解最新的科技产业趋势，欢迎搜寻工业技术与资讯，上网阅读或下载本期的月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订阅平台上按下订阅或关注，并分享给身边关心台湾科技创新议题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